欢迎你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探讨。我们今天手头的这些材料，说实话看完之后让我思考了很久。
嗯，
他们来自哲学、人类学，甚至个人发展，领域跨度很大，但似乎都在共同探讨一个问题。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就是我们体验到的这个现实，它到底，怎么说呢，是一个我们被动接受的电影，还是一个由我们主动投影的影像？我们的意识到底是一个屏幕还是一个放映机？
问题问得太好了，这正是贯穿我们今天所有材料的核心线索。我们有哲学家阿兰·瓦兹关于东方哲学的演讲，他会直接挑战我们对自我这个最基本概念的认知。
嗯，这个很颠覆。
然后我们会看到摄影师菲尔伯格斯的一场 TED 演讲，他对比了萨满文化和现代医学怎么看待精神危机。你会发现同一个现象在不同的故事框架下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最后我们还会深入研究两段关于语言力量的文字，它们非常具体，就聚焦在我是和我选择这两个短语上。
对，提出他们拥有塑造现实的惊人力量。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看看能不能为你找到关于意识是屏幕还是放映机这个问题的答案。好了，我们先从最颠覆的地方开始吧，就是拆掉那个放映员，我们所谓的自我。
对，我们先来看阿兰·瓦兹的观点。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平时都会觉得脑袋里有一个我，
一个中心，对吧？
一个独立的中心，它就像一个司机坐在眼睛后面，看着外面的世界，听着外面的声音，感受着身体的情绪。
嗯，
娃子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说这种感觉就像老师电话录音里每个十几秒就滴一声的提示音。
啊，我明白这个。
它不断地提醒你，嘿，你在这里，你这个观察者一直都在哟。
没错，这个感觉太熟悉了。但娃子却说这个一直存在的司机或者观察者根本就是一种幻觉，这就有点挑战我的常识了。如果我是幻觉，那到底是谁在体验这一切呢？
嗯，
比如我感到快乐，如果那个感受快乐的我不存在，那快乐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瓦兹的解释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永恒的自我，或者说小我，实际上完全是由记忆构建出来的一个抽象概念。
由记忆构建的？
对，我们习惯性的以为我是一个存放记忆的保险箱，但更准确的理解是，记忆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是一系列不断重复的节奏，你所有的当下认知其实都离不开记忆。
等一下，这个说法有点绕，当下的认知离不开记忆，当下不就是当下吗？
瓦兹举了一个绝佳的例子，你想象一道百万分之一秒的闪光。
好，
因为它一闪即逝，你的大脑根本来不及处理和记住它，所以你其实并没有真正体验到这道光。
哦，
换句话说，任何你能意识到的当下体验都已经经过了记忆的加工，所以那个所谓的观察者并不是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它本身就是经验之流的一部分。
所以它不是一个看着思想流过的东西，
它就是思想本身。
它不是一个感受着情绪的东西，
它就是情绪本身。
哇哦，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所以不是我在思考，而是思考本身在发生，不是我在悲伤，而是悲伤本身在发生。这么一想，感觉整个人都松快了不少。
正是这种感觉，瓦兹引用禅宗大师铃木大著的话说，开悟的感觉就是日常体验，但离地约两英寸。
离地两英寸。
当你不再执着于抓住一个独立的需要为所有事情负责的我时，你就会体验到一种奇妙的轻盈感。禅宗里还有个说法，不行而行，不触地而行。
我们总觉得身体是个负担，生活是一种拖累。
但问题是，到底是谁在背负这个负担呢？当你发现根本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去背负这个重担时，身体也就不再是负担了。
所以瓦兹其实是在邀请我们放下这个固有的身份认同。但说实话，放下之后我们会进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听起来有点可怕，像是一脚踩空，掉进虚无里。
你这个感觉恰好引出了瓦兹要谈的下一个核心概念，佛教哲学里的空，
深压塔。
对，一听到空，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一无所有， 就是你说的那个虚无。
但在这里，空完全是另一个意思，它更多的指的是无常或短暂易逝，意思是你无法用任何固定的概念去真正捕捉和定义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像水一样，你抓不住它。
就像《心经》里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看到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色，本质上是流动的，无法被固化的，也就是空。
对。
而这种流动性，这个空，恰恰构成了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色。我这么理解对吗？
完全正确。为了帮助学生真正体会到这一点，古代的佛学大师龙树，他采用了一种相当激进的教学方法。
哦。
老师会不断地诘问学生，一步步地摧毁他们所有赖以立足的基本信念和假设。
等一下，这听起来也太残酷了吧？一个老师不断地否定你相信的一切，这不是要把人逼疯吗？
是。
如果一个学生说，我相信善有善报，老师就会把这个信念也给摧毁掉，这难道不会让人陷入彻底的虚无和绝望吗？
这绝对是个很现实的风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会感到巨大的恐惧，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指南针被拿走了。
那这个过程的重点是？
重点不是让你否定现实本身，而是让你意识到你之前所执着的仅仅是关于现实的概念和标签。你放弃的不是世界，而是你试图给世界贴上的那张小纸条。就像瓦兹引用的禅宗说法，你无法将一根钉子钉进天空里，天空太广阔了，任何钉子都无法将它固定住。
我明白了。所以当你不再试图给天空钉钉子时，而是绕自己就成为天空本身时，你就自由了。因为宇宙本身就不依赖任何东西，它悬挂在哪里呢？没有地方可挂。
说得太好了。瓦兹还用了两个特别美的比喻来形容这种状态。
是镜子和空间对吧？
对，镜子和空间。他说，心应该像一面镜子，镜子本身是空的，它没有任何颜色，所以它才能如实地映照出所有颜色。
如果镜子本身带了绿色，那它看什么都是绿的，世界就失真了。
就是这个道理。心也像空间，空间容纳了一切，山川星辰，好人坏人，它从不评价，只是无条件的包容。
我们的意识本质上就是那个容纳一切发生的大空间。
哇，这么一想，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自我消融的过程，虽然听起来像是一场可怕的危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是一次巨大的解放。
没错，一场危机究竟是崩溃还是突破，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去诠释它。
这恰好完美地衔接了我们的下一份材料，来自摄影师菲尔·伯格斯。
啊，对。
他用几十年的时间记录了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文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我知道这个。他说，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个人如果开始出现幻觉，听到一些声音，我们很可能会给他贴上一个标签，比如精神分裂症或躁郁症。
然后用药物去压制这些症状。
对。但在许多萨满文化中，这被看作是一种召唤，是灵魂在觉醒，是成为疗愈师的开端。
是的，伯格斯采访了大约40位萨满之后，总结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成长模式。第一步，这个人会经历一场深刻的心理危机，也就是召唤。
这期间，他们可能会生病，听到声音，看到幻想，整个人被巨大的能量冲击，感到极度困惑。
就像他提到的那位后来成为达赖喇嘛神谕媒介的年轻人，他初初也以为自己快死了。
但关键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一位年长的僧人没有把他当成病人，反而告诉他，哎，你有一份天赋，并指导他如何安全地进入和离开那种出神状态。
这就是第二步，会有一位导师出现。
对。
这位导师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他能提供一张地图，引导新人如何驾驭这股强大的内在能量。
然后是第三步。
第三步，新人会经历一次象征性的死亡与重生，旧的狭隘的自我死去了，一个新的扩展了的意识诞生了。
最后，当他掌握了自己的能力后，就开始为整个部落服务，成为疗愈者或预言家，他的天赋被整个社区所需要和尊重。
对。
这个模式跟我们文化中那个叫亚当的年轻人的经历形成了太鲜明也太令人心碎的对比了。
哎，是的，
亚当也经历了一次与宇宙真正连接的深刻体验，感觉非常美妙，但随后这种体验变得失控，让他害怕，结果呢，他被诊断，被服药，感觉自己像个实验小白手。
祝福说的是唯一可能帮助他稳定下来的禅修课程 Vipassana， 却因为他有精神病史这个标签而将他拒之门外。
这简直是把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从他唯一可能抓住的救生圈旁边推开，
太残酷了。
所以这里引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难道说体验本身是中性的，而决定他最终导向疗愈还是病态的是我们所处的文化给他讲述的那个故事？
我认为伯格斯的材料强烈地指向了这个可能性。萨满文化的优势就在于，第一，他们的文化为这场危机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诠释框架。
这是天赋的显现，你最终会变得更强大，而不是你的大脑出问题了。
没错。第二，这种经历不会被污名化，没人会觉得你坏掉了。第三，有过来人做导师。第四，整个社区都认可并需要他们转化后的能力，为他们的天赋提供了一个服务和表达的出口。
这真的让我们反思，当一个人的内在世界发生巨变时，我们是选择贴上一个破碎的标签去压制它，还是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环境，相信心灵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自愈和整合能力。
嗯，
这太有意思了。我们从袜子那里解构了自我，又从伯格斯这里看到了，就连危机的定义都取决于我们选择的叙事。这似乎都在暗示我们的意识和信念扮演着一个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主动的角色。
没错，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部分材料。如果自我只是一种构想，现实具有流动性，而危机的意义可以被重新定义，那么我们普通人该如何运用这种力量呢？这里约瑟夫·墨菲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千古核心奥秘的东西。
这个奥秘听起来很宏大，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是 I am 这两个字的力量。
对，墨菲认为当你说我是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调用一种神圣的创造性的力量。你在我是后面加上什么，你就在命令你的潜意识去成为什么。
他用了一个词化的比喻，我觉得很形象。
讲讲看。
一个被磁化的人内心充满信心和信念，他相信自己注定会成功，会健康。他内在所有的力量就像磁铁里的分子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方向一致，
所以能产生强大的磁场吸引来好的结果。
而一个消磁的人内心充满了恐惧、怀疑和自我否定，内在力量是混乱的，互相抵消，所以无法在生活中取得进展。
他讲的那个65岁寡妇的故事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很能说明问题。
对，这位女士每天坚持对自己肯定，我被爱着，我与一位充满爱、善良且有灵性的男士幸福地结婚了。
是的，她不是在祈求，也不是在焦虑的等待，而是平静的、满怀爱意的去感受和陈述一个她选择的事实。
3周后，他真的在药店遇到了一位符合所有条件的退休药剂师，并且很快就订婚了。
坦白说，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内心的怀疑论者就会跳出来说，这不会只是巧合，或者说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一个很合理的问题。
对于那些每天这么说但什么也没发生的人，我们又该怎么解释呢？
从这些材料的角度看，关键可能不在于机械的重复一句话，而在于你是否能真正的在感觉层面接受这个新的现实。
啊，是感觉。
潜意识是跟感觉沟通的，而不是跟逻辑。那位寡妇成功了，可能是因为她真的让自己沉浸在了被爱和已婚的幸福感中，她的整个存在状态都发生了改变，
从而吸引来了与这种状态同频的人和事。
对，这更像是一种内在状态的调整，而不是一种外在的魔法。
我明白了，重点是感觉即真实。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份材料里提到的一个同样强大的短语，我选择 I choose。
他强调了想要和选择之间的巨大差异。
是的，
我想要这个短语其实隐含着我现在没有的匮乏感。
对，
它是一种乞求的姿态，是从一个没有的位置向外索取。
而我选择则是一种主动的拥有主权的宣告。这是一种从内在发出的决定，它通知整个宇宙，我已经做出的决定，请让现实与我的决定对齐。
材料里用量子物理学的观察者效应来打比方，说在你选择之前，未来存在着无数种可能性，就像一团概率云。
而你充满力量的选择，就像是一道光，让这团云坍缩成了你所体验到的那个确定的现实。
你默念一下这些句子，感受一下它们的力量。我选择财富作为我的自然状态。我选择勇气而非宽恕，我选择忆起我的真实身份。
这是一种能量上的干短转变，从一个对环境做出被动反应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主动创造自己体验的艺术家。
好了，我们把所有的线索都摆在桌上了，从佛教的空与无我，到萨满的危机及召唤，最后落脚于我是和我选择的创造性力量。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我们的意识究竟是屏幕还是放映机？
现在看来，这些材料似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它更像一个放映机。
哦，
无论是瓦兹教我们放下那个僵化的自我身份，让意识变得像镜子一样清澈，还是伯克斯向我们展示文化这个软件如何决定了我们内在体验的输出结果，
或者是墨菲告诉我们，用我是这个指令可以直接向潜意识这个放映员下达命令。
对，所有一切的核心都是意识本身那主动的参与性的创造性力量。
这也让我想起伯克斯在演讲结尾引用的爱因斯坦的那句话。爱因斯坦说，我们体验到自己与宇宙分离，这其实是一种意识的光学错觉。
它像一个监狱把我们困住，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扩大我们慈悲的圈子，将所有生命和整个自然都拥入怀中，从而将自己从这个监狱中解放出来。
无论是放下小我，还是扩展意识，或是宣告我是，本质上都是在打破这种分离的错觉，重新连接上那个更广阔的创造性的源头。
所以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思考，如果你的内在状态，你的信念，你的选择，你对自己的定义，真的像一个放映机，正在一帧一帧地创造着你的外部世界，那么今天你能坚持持有的一个我是的陈述，或一个我选择的决定会是什么？哪一个能以最有意义的方式开始为你的人生放映一部全新的电影？